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约翰福音，黄雅阁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约翰福音的课程，
我是黄雅阁老师。
我们这个课程呢，总共分成30课。那第一课呢，我们讲到整个的结构与它的引论，然后呢，我们在最后面的4课还会再回来讲到整个约翰福音的很重要的几个话题。第一堂呢，我们会将整个的约翰福音它的来源、它的背景、它的作者呢，会做一个说明。那我们这一课里面呢，我们分成6段。第一，讲到对观福音与第四福音。大家可能听过对观福音或者福类福音这个样子的名词。对观福音呢，其实或叫福类福音呢，就是指马太、马可、路加这3本福音书。这3本福音书呢，如果您仔细去看的话，是非常相似的。可是如果您读到第4本福音呢，就是约翰福音呢，跟其他3本福音书却有相当多的不同。对观福音呢，本身大概75%，它的内涵呢非常的相近，可是呢，约翰福音呢就很不一样，或者第4福音很不一样。约翰福音呢，很可能因为他写的时候呢，前面的3本福音对观福音已经写好了，为了要补足在前面3本福音有些没有讲到的地方呢，特别的写一本福音书，特别它有它的重点是它的神学性。它的主题实在就讲到耶稣基督他是永恒之道，道成为人，所以它是非常神学性的。可是虽然我们叫它叫做约翰福音，其实作者本身并没有具名，所以究竟是谁做的呢？我们要从字里行间，从外证与内证来查考究竟谁是他的作者。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很有意思的呢，从外证来看呢，其实在主后115到200年这段时间呢，有一位主教，他的名字叫做艾仁纽。艾仁纽呢，他是使徒约翰的门徒波里卡的学生，他是约翰的门徒的门徒了。那他在听波利甲在传述的时候呢，他说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为了补足其他3本福音书的不足呢，他就特别的写下这本福音。那里面内证呢，就有很有意思的几段圣经，很清楚的这本福音书讲到最后，他说是谁写呢？就是耶稣基督所爱的那个门徒，而且讲到他与彼得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第三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3个很亲密的门徒，就是雅各、约翰还有彼得。这3人呢，经常在特别的时候他带着他们出去，有特别的场所来教导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21章，我们看到彼得转过来就看见耶稣所爱的门徒就跟着，就是在晚餐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所以这边很清楚地讲到那个门徒。然后呢24节就说为这事做见证呢，记载这些事情呢，就是这门徒。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作者是谁呢，是跟耶稣基督非常亲密的，是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就坐在耶稣基督的旁边，他的头就靠着耶稣基督的胸膛问耶稣基督究竟是谁卖你的呢。哦，原来就是那个门徒。这个门徒呢，他在整本第4福音书里面他自称为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这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呢，就是这个作者。然后呢，这个作者呢，显然是耶稣基督最亲密的，最里面的核心圈的那几位。那核心圈是哪几位呢？我们说去看4本福音书里面都会讲到彼得、雅各、 约翰，这是耶稣基督最亲密的核心圈的三个门徒。比如说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九章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暗暗地带着这三个门徒登山变相。那到耶稣基督最痛苦的时候，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也是耶稣基督带着这三个门徒。所以我们看到马可福音呢十四章讲到说，耶稣基督到了科西马尼园呢，跟其他人说你们坐在这里，然后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到前面科西马尼园里面去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在最后的晚餐以后呢，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时刻，耶稣还带了这三个门徒就在他的身边。所以这三个门徒当中呢，我们来看究竟是谁是比较靠着耶稣基督胸膛，然后又是他所爱的门徒呢？我们知道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有马太、马可、路加呢，各有他按照使徒的权柄所写的。马太福音的马太自己本身就是使徒，那马可福音呢是按照彼得的权柄所写的，因为马可是彼得的学生，所以马可按照彼得的口述他的权柄所写下来的是马可福音。那路加呢是按照谁的权柄呢？是按照使徒保罗的权柄，因为路加呢是使徒保罗的门徒。所以再下来这第四福音呢不是彼得，那是不是雅各呢？可能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到十二章的时候就讲到说，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我们看到雅各比较早死，所以呢这三个人当中不是彼得，雅各又早死呢，所以这三个门徒最亲密的当中一个呢写下这本福音书呢，我用这样子来推论，大概就是使徒约翰西比泰的儿子。所以呢这本书为什么我们叫约翰福音，是用推论的哈，其实作者本身并没有具名。那约翰福音大概在什么时候写成的呢？我们一般都公认呢，约翰福音是在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最后面写成的，因为约翰福音里面对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又是人又是完全神的这个神学讲得最清楚，所以他形成的年日呢应该是最后也是最晚的。在早期有很多的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初期呢，有很多的这个学者呢都在争论说啊，这个约翰福音呢可能不是使徒约翰写的了，可能是到了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可能是有人托了约翰的名字来补述，然后借着约翰的名字来写的。可是呢很有意思的，后来在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叶的时候，发现有一片残卷很有名的，是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罗兰图书馆里面保存的，所以叫罗兰残卷。这本罗兰残片当中只有小小的一片哈，那么小一片，那小一片上面是用葡萄纸写下来的。仔细去看呢，这片葡萄纸所下来的罗兰残片呢是在埃及所发现的。那这片葡萄纸上面呢写了只有两段，一段呢是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的三十七到三十八节的当中的一部分。那将这个残卷仔细的研究发掘了以后，发现大概他写下来的时期是主后一百二十五年。那这福音书从耶路撒冷那边写好了以后，或者更远在约翰老年时候是在以弗所写的话，要流传到埃及还要有一段时间。说在埃及发现是在主后一百二十五年的话，所以他写成的时间一定比这个更早嘛。而且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很多的光明与黑暗，与斯罕古卷里面所讲到的光明之子黑暗之子有很多神学部分的叙述呢相当的接近。那死海古卷呢最后写成的最后大概就要主后七十年了，但是主前一百五十年到主后七十年这个年代，所以约翰福音写成的年代呢一般现在的公认大概是主后九十年到一百年这段时间，大概跟启示录的年代差不多的。那我们第四呢就讲到约翰福音他考古的背景。我特别为什么讲到这里呢？因为约翰福音大家知道 因为它的神学性比较强，而且约翰福音写的背景它是比较晚，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叶的很多自由派的这些学者呢，就怀疑说，哎，约翰福音记载的究竟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因为他特别强调他的神学呢？所以呢，他就将很多所听来的故事呢，把它一起编织起来的。所以在十九世纪后期跟二十世纪初叶，有很多的自由学者对约翰福音的历史性有很大的怀疑。可是呢，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呢，有很多新的考古的发现，发现以前他们不知道的，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叙述的居然发掘出来。我这边就举两个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耶稣基督医治，这是以后到了耶路撒冷的一个季节，耶稣就上了耶路撒冷去，在那个旁边靠近羊门旁边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旁边有五个廊子。这个池啊，其实在十九世纪通没有发掘过，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发掘过，所以大家就想怎么可能嘛？有一个池子有五个边的，有五个廊子，这个池子拿一个五角形的廊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到处去发掘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子的廊子。可是在1956年的考古发掘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找到有这么一个池子哈，在羊文以外呢有一个池子，那个池子呢有五个廊子。原来怎么会是五个廊子呢？原来这一个池子，一个长方形池子呢，分成两段哈，两个池，中间呢又有一个廊子，所以它有四边，然后中间呢又有一条隔开来成两个池子的两边，一个池子比较高，另外一个池子比较低，水先进入到第一个池子，然后再从第一个池子进入到第二个池子，当中呢还有一个廊子。哦，恍然大悟，原来有五个廊子的池子就是比斯大池，这是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到1956年发掘的时候才找到的。那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很熟悉的，耶稣基督医好那生来就是瞎子的那个人，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耶稣说了这话呢，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希罗亚池子呢，在那个时候到处去找，事实上呢，在耶路撒冷旁边是有很多洁净用的池子，是蛮多的，可是呢，找不到一个真的跟在圣经里面所叙述尤其是约翰福音里面所叙述的这个池子的很接近的，实在是找不到。因为耶稣基督用唾沫跟泥抹在这个瞎子的眼睛上，然后跟他讲你要去洗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你想哈，一个瞎子要能够摸了去哈，眼睛看不到要摸了去，大概这个池子应该离圣殿应该相当近嘛。哦，居然在2004年的时候就发觉到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池子，将近有225尺那么长。这个池子今天到圣殿里面去还可以看得到，下雨的时候都会积满水的。所以这个池子就在圣殿的旁边啊，就在圣殿旁边，走路摸过去都可以摸得到。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很多的叙述的确是使徒约翰亲眼所看到的。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的记载，它的历史性以现代学者越来越研究发觉，它的历史性其实呢记述的比马太马可路加的福类福音或者对观福音呢，它历史性更强。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我们去看对观福音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进入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讲到，就记载好像就是进去了一次嘛，进入到耶路撒冷，然后与在那边的文士祭司长起了很多的冲突。那所以耶稣基督出来的事工究竟是三年呢还是一年呢？在对观福音里面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可是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它非常有记事性的，按照他的顺序来记述的。所以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很清楚讲到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第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有三次记载耶稣到耶路撒冷在月节的时候过去，所以这样我们才计算出来说，哦，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服事是三年的时间。 那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就讲到约翰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耶稣基督的。所以呢，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就讲到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20章第30节讲到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就表示说呢，除了约翰福音以外，在那个时候其他的对观福音已经写成了，所以约翰知道说有很多的其他的门徒也有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些记载呢他就没有写在这本书上面了，已经写了我就不需要再写了，就这个意思，就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所以耶稣基督呢，在门徒身边他行了很多其他的神迹，可是记载在这本书上呢，特别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他的神迹。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的神迹，可是我记载在这本书上面的神迹主要有七个神迹呢，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永生。哦，所以这本约翰福音它的目的非常清楚的。约翰福音是非常神学性特别强的福音书，因为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自己已经讲了很清楚，他说我要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记载了耶稣基督的神迹，然后呢你们看到这些神迹呢，你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神，他是自有拥有的，无怪乎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太初就有的这位是神自己来到人的当中，所以耶稣基督是神，他是自有拥有的。我要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叫你们信了他以后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所以这本书它的目的与重点呢很清楚，也是约翰自己讲，耶稣是神，他是自有拥有者，每一个要读这本书的人呢，要看到他的重点，就要信靠耶稣基督，这样就能够得到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就看到整个约翰福音呢，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我们讲到第六处呢，就讲到约翰福音它的段落的大纲。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段，讲到它的序曲，因为这一段呢跟其他的是独立的，其他呢是讲到道成肉身以后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以及他所讲到的言论。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很有意思，他特别讲到他的神迹，也特别讲到耶稣基督讲的七个我是。我们在最后面四堂课里面会特别再回到这个主题，讲到耶稣基督的神迹与耶稣基督所讲的我是，这个都是神学的主题。那序曲呢，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呢，所讲到就是他看这个人，虽然我们亲手摸过、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这一位，他却不单单只是在世界上的这33年的时间而已，他是从开始亘古开始就已经永远存在了。这是他的序曲，非常重要的讲到耶稣基督的来源。如果大家去比较约翰福音跟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呢，有点不太一样哈。马太福音讲到说耶稣基督的重点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特别告诉犹太人是哎，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大卫的子孙，是那应许要来的那位王。虽然马太、马可、路加都讲耶稣基督是神，是神的儿子，可他重点呢是要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是君王的这一篇。那马可福音更简单了，一出来就开始做工了所以马可福音它的重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人子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所以马可福音的重点呢， 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走，到各地方去讲道，去医治人，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仆人，做工的。那再看到路加福音呢，如果大家回去看路加福音的家谱很有意思哈，路加福音的家谱一直追溯到谁，不单单只到亚伯拉罕，路加福音的家谱呢一直追溯到亚当，所以是亚当的子孙，是不是啊？所以路加福音呢它的重点就是亚当犯罪让人陷在罪恶当中，这第二的亚当要追溯到亚当的子孙呢，要拯救所有亚当的子孙人类。哦，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可是讲到约翰福音呢，特别有这一段啊，第一章一到第十八节说，哦，不单单如此哈，这一位是从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永远存在，一直到以后也永永远远存在。所以这段序曲呢是整个约翰福音最特别的地方。有人说读约翰福音已经读到完整的福音，我小时候曾经听过有位福音报的主编所讲了一篇道，他说如果你好好读圣经，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好好读的话，你就会幸而得救了。其实他讲的也相当有道理啊，这好像是整本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当中的福音书，就是约翰福音。接下来我们看到它有三个大段落，讲到耶稣基督公开的事工，耶稣基督私下的教导，接下来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所以耶稣基督的公开的事工呢，是在第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第五十节啊，一章十九节到十二章五十节呢，这段呢很清楚的就讲到三次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第二章一到二十五节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上耶路撒冷，五章一到四十七节呢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然后七章十到十节呢到八章第十一节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第三次上耶路撒冷，所以时间非常的清楚。因此我们来看呢，约翰是真是亲眼看到的，他所记载下的其实是比其他的三本对观福音的历史性更为清楚。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在地上的服事大概是三年多的时间。那第二段讲到的耶稣基督公开的事工呢，然后后面呢就是相当长的一个篇幅呢，十三章到第十七章，这几章呢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私下的教导。我也看到蛮特别的，如果大家去读马太福音，特别讲到天国，是不是天国的教导，天国的比喻。那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很多神的国，其实天国与神的国意思是一样的哈，因为天国与神的国呢同样的教导在马太福音与路加福音呢记载的，只是在马太福音的时候用天国这个字，路加福音用神国这个字，其实是两个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天国是马太马可路加这福音书呢非常重要的重点，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却没有看到。约翰福音特别的强调神的同在，圣灵的降临，圣子与父乃是本合而为一，所以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神性。比较起来，约翰福音与其他三本的对观福音呢，约翰福音的神学性强，约翰福音是耶稣基督是神的神学性特别强。第四段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也记载的非常的清楚，讲到耶稣基督到了不同的衙门里面受审，然后最后才到比拉多里面定案。第五段呢就是在二十一章最后一章，这段其实是后记哈，是补上前面那段。所以我们讲到说约翰福音里面不是有七个我是，还有七个神迹嘛，其实是七个神迹呢之后还有一次神迹是在这后记里面的，所以是第八个神迹。我们讲七个神迹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前的七个神迹，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呢还有一个神迹呢就是在后记第二十一章里面，这后记也非常的重要，讲到将来耶稣基督对他们所说的预言。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结构呢，序曲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后记第二十一章，然后中间呢分成三段，耶稣基督的公开事工，耶稣基督对门徒的私下的教导，然后耶稣基督的受难，整个结构其实非常的清楚。我们这个课程呢，我还加上有四课，特别要重新再回来有个归纳的总结，就讲到约翰福音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字与词，神学意义里面特别强的字与词。约翰福音里面的八个神迹，我们讲到有七个，里面还有第八个神迹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当中讲到我是，它的特别的信息是什么？我一般都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其实我们仔细去找的话还可以找出来还有四个，那个四个我是呢，其实比前面的七个我是还更重要哦，我们会在特别的一课里面来说明。最后呢，我们会讲到约翰福音主要引用旧约圣经的一些章节，我们会有十三处非常重要引用旧约的圣经，我们来看旧约的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如何的实现，如何的应验。
继续黄雅阁老师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好，现在我们将第一课呢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第一课文是讲到约翰福音它的特点呢跟它的重点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呢有三方面的重点呢，因为它的神学性很强，它的历史性很强，而且呢又是他亲爱的门徒约翰亲眼的见证。所以我用这几句话呢来做一个总结，我都用这四个字，四个字呢能够比较容易记忆。约翰福音三方重点，约翰福音呢有三方面的重点，神学为要，历史为证，是神学为它的要点，历史为它的证据。亲爱门徒也就是约翰呢，眼见为真。我再来念一次，约翰福音三方重点，神学为要，历史为证，亲爱门徒眼见为真。
让我们用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谢主让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懂得明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我们信他就可以得到永生的道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您的收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是你唯一尊贵荣耀君王，是你舍己